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每周四晚上的读书观影时间。可能听众朋友们也已经注意到了，大约快两年的时间里，晨晨每个月只有一个周四的晚上才能和您在电波中相遇。在上一期节目的最后，晨晨说，从这一期节目开始，我们要开启诗词之旅。那么有了这个决定之后，我想了一段时间，开启诗词之旅到底从哪里开启呢？思来想去啊，我决定还是从《诗经》开始。从人类文明而言，《诗经》是我们中华文明一个非常伟大的起始点。《诗经》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精神的一个起飞点，也是我们原始先民生活的瑰丽展现。在《诗经》里，我们祖先的价值观、审美观、生活观方方面面，就如孔雀羽翼上的眼睛熠熠生辉，那种率真、担当以及人生责任都唯美的淋漓尽致。所以呢，我们应该以此为始，再一次感受《诗经》那种古朴热诚的精神力量。有一位我蛮喜欢的作家说，在这世上光做人是不够的，最好还要做一个诗人，最起码是个骨子里有诗意的人，那样你与世界的对话就丰富而且充满意义了。那么既然从《诗经》开始，是不是第一首诗也应该从《诗经》的首篇《关雎》开始呢？我本是这么打算的，但是本着对听众朋友们负责任的态度，在做每一期节目之前，晨晨都会进行认真且充分的准备。那么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晨晨发现我们之前对《诗经》第一篇《周南关雎》的理解是很浅显的，其实它本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内涵。也就是说，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所以呢，我把第一篇对于关雎的分享放在之后。那么这一期我们从哪一篇开始呢？在《诗经》中有一首诗的一个段落，我想很多人都会背诵，我个人也特别的喜欢。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听众朋友，您熟悉这个段落吗？那么这一段来自《诗经》中小雅《采薇》。所以这一期节目，我们先通过《诗经》中这首著名的《采薇》，来看一看远古之人是如何完成从普通生活到诗意人生的超越的。这首诗呢，描述的是戍边军士服役思归，既忠于国亦恋其家的复杂心情。首先呢，我把原文来给您朗读一下。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遂亦暮止。米氏米家，咸允之故， 不遑起居，闲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指。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再饥再渴，我数未定，迷始归聘。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遂亦阳止。王室迷谷，不遑起处。忧心恐疚，我行不来。比尔为何，为堂之花。比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母夜夜，岂敢定居，一月三节。驾彼四母，四母睽睽，君子所依，小人所肥。四母异异，向敏于福，岂不日解，闲云恐极。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就是采薇的原文。全诗有六段，从他的语气上来看啊，他应该是一个战士所写的。采薇的前三段基本上是一种重复。其实《诗经》中的诗歌经常善于使用叠字叠章的手法，也就是每一章的结构重复，只替换其中几个字。这个很像今天的很多流行歌曲一样，往往为了音乐，为了音调的悦耳动听，也为了方便我们大家记忆传唱，那么每段歌词都要进行一定的重复。比如说那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每一个段落都会用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其中好几句歌词就是不断的重复，这样会显得朗朗上口，即使感情的表达显得深厚，然后也方便记忆，有利于广泛的传唱。所以从2000多年前的《诗经》到现在的流行歌曲，重要句子的重复都是歌词的一个重要特点。采薇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叠字叠章的诗歌了。说到重复，其实人生就是重复，历史就是重复。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这篇诗歌。第一句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这是很明显的起兴的手法，先描写一种现象，然后呢由这种现象引起内心的一种感觉。诗经啊，作为远古的诗集，它很简洁，但是它不简单。采薇这首诗头三段的开篇只换了一个字，比如第一段的第一句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第二段的第一句采薇采薇，薇亦柔指，第三段的第一句采薇采薇，薇亦刚指。作柔刚，头三段的开篇只换了一个字，但是呢他却把一个概念给诗意化了，就是时光。那我们先说什么是薇呢？薇就是野豌豆，豌豆苗。作是发芽， 柔是少女般的婆娑，刚是老迈。所以随着豌豆苗的坐柔刚，时光就这样变换流逝。第一段的第二句，约归约归，岁亦暮止，意思就是老说回去啊，老说回去，说着说着就又到了年末了，就是岁亦暮止，就是一年又到头了。然后米氏米家闲允之故，意思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事也没有家，都是因为戍边的缘故啊。所以他提到了事，提到了家，那事和家是什么呢？中国古人认为婚姻就是男有事女有家，男人三十之前不敢有其事，女人二十之前不敢有其家，家和事是不同的。中国标准的屋子正中央是堂，堂的两边为室，也就是主人睡觉的地方。在过去啊，女人除了早晨入堂拜见公婆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不允许入堂的，只允许待在室里。所以在过去，妻子也叫做室人，就是我们通俗所说的屋里人。那么什么是家呢？家字的字形为什么是一个猪在房子里？中国原始社会，女孩生理成熟来月经之后，亲人就要在外面给她盖一所茅屋，女孩就要住在茅屋里了。这时候喜欢她的男人是可以进入茅屋和女孩同房的，这也就是原始的走婚。一旦女孩怀孕了，她就可以在交往过的男人中选定一个作为她的丈夫，如果这个男人不同意和她成亲，就要给她一些财物作为补偿。于是男人就好比进女孩茅屋中配种的公猪。所以家的字形是一座房子下面有一头公猪，而且说女有其家。猪可以旺财呀，过去的堂屋除了供奉祖先的牌位，还可以让猪进来，有祖宗牌位说明这个家有传承了，有猪说明这个家有财物可以延续下去。总而言之吧，室是男人驻足之地，驻足是因为有吸引他的女人，家呢是女子养育之地，有一窝一窝小猪般温暖的人，就是富足和美满。然后下一句，不遑起居闲允之故，说的是我甚至啊连坐下来休息一段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是因为边境外族侵略，随时可能要打仗。然后第二段，采薇采薇，薇亦柔止，说这豌豆苗又开始长大了，由坐而柔，苗叶也开始曼妙婆娑了。约归约归，心亦忧止，这个就很好理解了。然后下面说忧心烈烈，再饥再渴，我们经常说的再渴再饥或者再饥再渴，其实都是源于诗经里的语言。这句诗是不是真的在说生活当中没吃没喝呢？当然不是的，其实更多的是在抒发这个战士内心的那种焦灼焦渴。因为我戍未定，迷失归聘，因为我的驻扎点永远没有一个安定的时候，所以我也没法跟家里有所通信有所问候。这个是第二段。第三段说采薇采薇，薇亦刚止，刚就是豌豆苗由柔变老了。其实这还是在写人生，是谁老了呢？是人的心老了，人还没有老，心先老了。一年一年过去了，树木未老，心先老。约归约归，岁亦阳止， 很快一年又开始了，春天又来了。时光就是这样啊，一年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一年一年的又过去了，每个春天都让人无尽的感伤。其实人真的不是慢慢变老的，也许就是那么一个瞬间，我们的心一下子就变老了。下面一句，王室迷谷，不遑其处，意思是，可是国家的事儿从来都没个完呢，总是行色匆匆的，一年又一年。然后忧心恐旧，我行不来。这一句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恐字，古文里的恐都是表示大呀，特别的意思。比如说诸葛亮字孔明，是说诸葛亮特别的聪明。这句诗的意思是忧伤的内心特别困疚啊，为什么我的归程永远安排不下来呢？我们之前有说前三段是叠章的手法，所以也会感觉到生命的一种枯燥和重复。突然从第四段开始就出现了转折。怎么样的转折呢？比尔为何，为堂之花。尔是形容花朵的茂盛，堂通海棠的堂。这句的意思是道路旁边的那些特别茂盛的花朵是什么啊？原来是美丽的堂弟之花啊。这位战士之前的生活是很重复的，很机械的，很稚嫩的。这位战士一年又一年的戍卫着边疆，没有办法回家，没有办法和家人通信，所以他是非常忧惧的。他或许觉得生命已经了无生趣了，但是可能突然有那么一天，有某种事物突然就唤醒了他那颗沉睡的心灵，那颗苦闷的心灵。就在那个一瞬间，他突然开始觉得生命充满了意义。比如这个战士突然就发现了这朵堂弟之花，那他的眼里不再只有敌人。当这朵花出现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原本非常僵硬刻板的生命在慢慢的复苏，他觉得生命也像这朵花一样随之绽放了。虽然他之前之后都是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因为他的眼中有了美好，他的心中有了美好，因此他就发现了生命的意义，他发现了他所做事情的意义。其实那朵花可能一直都在那儿，只不过呢，他原先陷入到了那种生命的焦渴当中，他的心是不静的，那他对那朵花是看不见的，没有觉知的。所以这一段是这首诗的转折，那么也是这个战士生命的转折。从前三段啊，我们感受到的这种衰败与枯萎，感受到的这位战士焦灼的内心，到转折之后，我们会发现这种内心的气势截然不同。笔路思河，君子之车。战士的视野从花到将军的战车，他的视野在进一步的扩大。路上的那些大车是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夜夜，岂敢定居，一月三节。所以诗风从第四段开始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壮观非常高昂的气势，这种气势对生命而言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之前虽然这位战士很抱怨，因为险允之故，他没法有个家，没法定亲，没法通书信，没法回归故乡， 但在这个时候，这个战士因为唐地花，因为看到威风凛凛的战车，他开始生出一种对生命的骄傲。在他心中，之前所有的牺牲付出，所遭受的所有的困苦，好像从这一刻开始都充满了意义。他由一个小人物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他要保家卫国，要担起一个士兵对家国的根本的责任。所以读诗到这里，我们能从灰暗中看到了色彩，看到了这位战士新的格局。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晨晨正与您分享一首《诗经》中的《采薇》。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说第五段。第五段呢，继第四段之后，继续沉浸在那种高昂的气势之中。所以有嫁比四母，四母睽睽，继续形容这种壮观和壮烈的情怀。四匹健壮的雄马在前面拉着轰隆隆的战车，君子所依，小人所肥。月字旁加一个飞，肥它的意思是掩护。君子所依，小人所肥，这句话是在说大车呀，对我们这些士兵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君子们都坐在车上， 而我们这些士兵依附在战车两边，以战车为掩护，一跃三节。接下来四母异翼，向你鱼伏，四匹大马非常威武雄壮，而所有的士兵的弓箭的两端都是用象牙来装饰的，所有的箭袋都是用鱼皮来做的。这里面的鱼呢，其实指的是海豹，我国古人取其皮用来加工，制作成皮具，如本篇鱼符即是海豹皮制作的箭囊。我们想象一下，一个战士背着海豹皮做的箭袋和象牙修饰的弓箭，这一切都在阳光下奢华闪烁。道路两边繁盛的花朵是美丽的，君子的大车是雄壮的，四匹大马是威武的，我们的武器是精美的，岂敢定居，一跃三节。意思是说，我们怎么敢贪图享受呢？那胜利的荣耀为我们的生命增加了光彩啊。岂不日戒，闲云恐极。这里又出现了恐这个字，前面我们说过它是特别非常的意思，恐极的意思是非常的凶险。那么岂不日戒，闲云恐极的意思是面对敌人的凶猛急迫，难道作为一个战士，我们不应该每天都警惕吗？此时此刻，作为战士的这份骄傲打败了一切，打败了生命的灰暗，也打败了我们对生活的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采薇这首诗呢，在《诗经》中其实是很著名的。那它为什么在《诗经》中极为著名呢？在一本书里写道，是因为采薇这首诗把我们生命的起承转合说尽了。男人活着不单是娶妻生子，不单是有家有室，还要有种战士的骄傲，还要保家卫国，勇敢坚定，不断地为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为国家的尊严有所付出。这两段把前面三段提升了一个层面，对一个男人来说，他的责任和义务是不容推卸的。如果说工作就是不断的重复，我们也要在这种重复中挖掘出意义。意义在于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无谓的骄傲。采薇中的这名战士找到了，他在沿途发现了花朵，发现了威武雄壮的战车，发现了万物和谐之美。有了这一瞬间的发现和领悟，一个战士就成为了最早的边塞诗人。长风猎猎，孤云漫漫，时光却不无光彩。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六段，也是采薇的最后一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玉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那么这一段到底是在写什么呢？是在写一切抱怨，一切骄傲之后的痛定思痛。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玉雪霏霏，这两句非常非常的有名。它通过两个场景，一个是春天的场景，杨柳依依，一个是冬天的场景，玉雪霏霏，在写情感的起伏变化和波澜壮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春天的杨柳是那么的柔软，那么的轻盈。这句诗其实也是在借着杨柳来表达一种青春的无知无识，来写年轻人内心的那一份单纯和柔软， 当年这位战士出发去当兵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步履是轻盈的，心情是盎然的。他那个时候对生命是缺乏感知的，他感受到的只是一种轻松啊，快乐呀，就像杨柳一样，那样的软绵飘荡，觉得人生可能永远就这样如此美好。但是经我来思，玉雪霏霏，这里面是一个雨字，但它读成玉，在这里面它是一个动词，就是下雪的意思，下雪霏霏。等这位战士回来的时候，当他经历了整个人生的时候，他才知道人生是非常艰难困苦的，令人迷惘的，好像深陷在迷蒙大雪之中，因内心迷惘而步履维艰。有书上对这两句是这样理解的，他说实际上这两句可以从更高的层面上去理解，因为我们之前读过了前三段呢，在写日常生活，然后中间两段呢，在写作为一个战士的骄傲和他生命的那种觉醒，那么最后这一段实际上是更高的提升，就是把对生命的这种感悟提升到了一个哲学的层面。诗歌，诗歌，诗歌，我们落到了歌上，诗意的歌，其实就是音乐。采薇写到最后一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玉雪霏霏，航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就是音乐高潮之后的一种退潮和平复。到了这个时候，笔锋转过来，当你衰老的时候，当你真的有一天卸掉重任返回家乡故土的时候，你可能会突然觉得生命其实最终还是毫无意义，令人伤感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战士终于回家了，当年青春烂漫地走上了战场，打了一辈子仗，踏上归途的时候，他的心情会很沉重。他曾经的曾经是那么那么渴望的回家，那么想家，可是在浴血霏霏中他不敢前行了，他可能在担心家还在不在呢，父母还在不在，妻子还在不在呢。所以我们说，人生到底有没有等待，有没有坚守，这些问题可能比大雪还令人迷惘。一切的情感最后是否真的会有一个真实的归属呢？流浪的时候我们对家有过温暖的想象，但一旦航船入港，我们却害怕一切不过空空荡荡。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生痛苦的核心，一切得到的背后都不过是空虚。也可以说，有时候归来比流浪更可怕，因为流浪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梦，而归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真的面对现实了。于是航道迟迟，载渴载饥，航道迟迟并不是说因为下雪走路走得慢，实际上是他回家的心在迟疑徘徊，不敢快走，因为他不敢那么快地看到结果，所以他伫立在大雪当中，然后一步一步地很沉重地走向生命的尽头。有书上标的是行道迟迟，也有书上标的是航道迟迟，那么在这一次的节目里呢，我就把它读成航道迟迟。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最后的最后还是不可抑制地把这种悲伤宣泄出来了，没有人知道我内心因何而悲，因何而哀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在《诗经》里，这样的悲哀无所不在，无论是战士还是世人，都有这样无法释怀的时刻。一切不可言说，不是有没有人懂的问题，而是有时候话到嘴边，却发现言说也已经全然没有意义了。《诗经》，诗经，我们这个以经为诗的伟大民族，骨子里蕴含着诗性和诗魂，这种精神的丰富性，从《诗经》开始，到屈原，到李白，到杜甫，到苏东坡，到辛弃疾，到李煜，到李清照，始终不断传承着，不曾中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我是晨晨。现实茫茫中，很多中国人都试图找到适合自己的普世价值。我想听众朋友们也一定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会读到一些新闻，有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或者是已经有了家庭的人，他们会辞掉大城市的工作，卖掉房子，卖掉车子，去找一个乡村，在那里面建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世外桃源，去寻求一种简单诗意的生活，崇尚自然，不过度开发，尊重天地宇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很理解他们，其实我也很向往那种生活，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才是踏实的，才是真正幸福的，可以无牵无挂地徜徉在山水之间，真的有一种清风明月无人管，淡鹤踏泥暮是归的感受。其实对这种悠闲自在生活的向往，在《诗经》中是屡屡可见的。比如《诗经》中就有这样一首诗，卫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于子桓兮。十亩之外兮，桑者谢谢兮，行于子室兮。回家还是远去，入室还是出室，是中国人永远的话题。十亩之间的温馨与十亩之外的超脱，纠结于国人的心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 回未来的情绪。好诗不必长，短短几句便会让人沉静，让人回味，情绪澄澈，便可救赎人于庸常。哪怕没有采菊东篱，没有采桑十亩，也让我们悠然见了南山。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于子环兮。中国人追求的就是有土地，有良田，有桑可采，有丝可织的闲适生活。我愿意跟你一起好好的回家，生活如此简单愉悦，没有什么更复杂的东西。十亩之间啊，吾与你闲闲归，十亩之外啊，多远我都相随。田园将无，吾与谁归？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舒淡的心，恬静的意。相比之下，今人的情感多么焦躁肤浅呢？其实生活本身是舒淡的，恬静的。人生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理由，也不需要那么多借口，我们只需要一种安安静静的、稳定的、风调雨顺的闲适生活，不愁吃不愁穿，有人陪伴的生活。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不认可这种闲适，他们气血旺盛，他们认为要奋斗奋斗再奋斗。奋斗没有错，但是当你慢慢老下来以后，就像前面所讲的采薇，当你用苍老之眼透过生活的万花筒看到那最深处的纯净时，你可能突然领悟，你一生奋斗之目标也不过是求这份恬静与安稳。之前所讲的采薇，它不只讲的是一个戍边战士的所见、所思、所想，以及这位战士在边关的生活。他还提及了时光，提及了人生。我们说采薇用了起兴的手法，把时光给诗意化了。其实可不仅仅是采薇在谈时光啊，诗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就是他所有的开篇都在谈光阴。我们今人爱说时光，但古人爱说光阴。时光是闪闪的流逝，而光阴却意在些微的沉淀。相较而言，光阴比时光更有诗意。时光是可以任意挥霍的，但光阴需小火慢熬。现在我们什么都喜欢快，闪婚闪离，把过去人们要花一辈子时间慢慢煎熬的辛酸苦辣一下子就过完了。其实唯有慢生活，真感情才得因果。如果你太快了的话，就会觉得一切好像无缘而起又无缘而灭，没有过程的结果多么令人沮丧呢？一切不过如此，这句话隐含了多少的无奈和苍凉。但是慢生活真感情，把我们长时间的置于过程当中，让我们有机会为未来的结果创造诸多的美好。即便无法善终，我们也有在光阴中修复创伤的可能。也许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人们才能慢慢地享受一种真正的古代人经常有意无意之间表达出的那种悠然，也才能知道那种自得生活的美感。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了木心先生的那首诗《从前慢》。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首诗，然后在我的节目里也不止一次地分享它。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 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的普世价值从诗经年代就已经确定了，我们其实在内心里最需要的就是一种简单诗意的生活。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诗经是怎么样形成的。其实诗经的形成是源于古代的劳保制度。古代有一个记载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以使之，使之民间采诗。行人振木铎，寻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意思就是说，古代男子六十岁，女子五十岁且没有儿女的人，由国家来给他们衣食供养，但并不是免费供养，需要这些人去民间采诗。这些五六十岁的老人振木铎，巡行于街上，到各地去听百姓以唱诗的方式表达心声，然后把采上来的诗献于太师。这就相当于古代的一种劳保吧。您可别小瞧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啊，至少有几大好处。第一大好处是于国家有利，因为这是国家了解民情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可以观民俗，正得诗，自考证。咱们先说一下观民俗，因为诗产生的原因是饥者歌其食，意思是饿了的人要表达对食物的渴求。劳者歌其事，劳苦的人呢所唱的都是他们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故事，所以国家可以通过音声词曲观民俗之苦乐恩怨。毛诗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意思是说，政治平和时，治世之音安乐吉祥；如果是乱世政治乖背时，民生里表达出来的就是怨与怒。亡国之音呢，多哀怨及忧思，民生也艰难困苦。其实每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啊，也都可以从细枝末节查乎民意。如果无主题，旋律错杂，其民情也是错杂而无主题，焦躁而虚浮的。礼乐教育从来就不是小事，直接关乎国家之气势。通过采诗来观察民情，同时纠正政治上的得失，考证自己的政务，是古代采诗制度的国家目的。对百姓而言呢，采诗也是有益处的，它可以健身养老，老年人每日行走阳光之下的乡村田野，乐呵呵地学习唱诗，还要感受地方政府的接待和慰问，放回京师再学唱给太师。这一切不仅使老人老有所用，老有所养，还能强健身体。第三个作用是可以愉悦性情，健全的心灵存在于健康的身体当中。诗三百，孔子皆贤歌之，意思是说诗经三百首孔子都是会唱的，而不只是吟诵。可惜的是现代人现在已经不会唱了，甚至六经里边乐伎也遗失了，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一个特别大的损失。好了，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今天晨晨的分享能让您有所收获，也希望您也可以喜欢上诗经。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下一期节目晨晨又会跟您分享诗经中的哪些诗呢？很期待您的收听，晚安。